毋庸置疑，手在验明身份方面有很高的价值。手可以提供很多信息，既包括浅静脉的树状分布、指关节皮肤的褶皱形态，还包括伤疤的位置、方向、大小、形状，以及雀斑、痣、黄褐斑的数量和位置。手部或者说指纹是几个世纪以来被广泛接受的用以确定身份的生物特征。古代陶瓷砖上的指纹相当于制作者的签名，中国商人还会在签合同时按指印。1686年，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比基首次描述了指纹的特征。约一个世纪后，德国解剖学家约翰·克里斯托弗·安德烈·梅耶观察到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苏格兰医生、传教士亨利·福尔兹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可以利用指纹调查犯罪案件。接下来，在1892年，探险家和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发表了一篇意义重大的关于指纹识别的论文。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很多寂寂无名的人也为认识和利用指纹做出了贡献。从学校的生物课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掌纹和指纹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不例外。但是由于难以证明，在举证时我们只能假设这两个指纹既有可能来自同一个人，也有可能来自两个不同的人。这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可能，而非绝对的肯定。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指纹识别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直到1997年，苏格兰现役警官雪莉·麦凯被指控出现在曾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里。为了方便排查，所有警官和科学家的指纹和 DNA 都会记录在数据库中，麦凯警官的信息自然也有记录。在案发现场的卫生间门框上发现的指纹与他在系统中录入的指纹相匹配，他否认当时自己在场，之后他被停职、开除、逮捕、审判，但最终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指控都被撤销。在对苏格兰刑事记录办事处和警方渎职进行指控期间，苏格兰政府在2008年发起了名为指纹调查的活动，这对法医鉴定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大家认识到，虽然指纹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但匹配指纹的方法还存在漏洞。调查报告给所有人提了一个醒，指纹本身是可靠的，但从业者和调查者必须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他提醒我们，每一项识别技术都有出错的可能。鉴别不是确定性事件，而是可能性事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科学家都需要了解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当我们想要明确一个人的死因时，手是我们需要仔细检查的一个部位。因为我们常常会首先用手防御，如果出现防御性伤口，就更容易引起怀疑。就像以下这个案件中的受害者一样，这位女性的身份多年来一直是个谜。登山运动员发现了她半裸的尸体，被发现时她面朝下漂浮在约克郡山谷一条偏僻的小溪里。她穿着牛仔裤、袜子，胸罩半解挂在一只胳膊上。在距离尸体不远处，人们找到了一件 T 恤，但是却没有发现鞋子、手提包等其他物品。他的死亡时间在两周左右，寒冷的流水减缓了尸体腐烂的速度。尸检没有找到明显的死因，之后为了防止尸体进一步腐烂，受到昆虫活动的影响，警方将尸体冷冻起来，并继续展开调查。数周后，警方寻求法医人类学家的帮助，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从上到下仔细寻找遗留在尸体上的更多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找出那些被忽视的线索，同时更正一些错误的记录。如果什么都没有，我们至少可以证明警方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是正确的。这名女性的年龄为25至35岁，身高约 1.5 米。从她的面貌、发色、发型以及牙齿来看，她的祖先可能是东南亚人，韩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她的牛仔裤尺码是12号， T 恤尺码是10号，她的鞋码大概是英码的1号或2号。她的两个耳垂上各有两个耳洞，左手戴着一枚东南亚风格的金戒指。我们仅发现了两处创伤，均位于她的右手。第一处伤是第五掌骨螺旋形骨折，掌骨骨折是最常见的骨折之一，占急诊就诊原因的 5%至10%， 其中大部分患者是年轻男性。掌骨骨折通常是由于摔倒、交通事故、顿挫伤或袭击造成，无论是加害人还是被害人都有可能因此受伤。掌骨头和掌骨体骨折常常是由于打架造成，但是掌骨底骨折比较少见，通常是由高强度的冲击力造成。很难分辨造成骨折的原因是手掌被外物击中还是手部碰撞到外物。第二处创伤是这位女性右手中指胫节指尖关节脱臼，这可能与造成她小指受伤的原因相同，既可能是因为摔倒造成，又可能是为了防御造成。在失踪人口数据库中，警方并没有找到与死者匹配的人员，她的指纹和 DNA 也与犯罪记录库中的信息不匹配。在对她的骨骼进行同位素分析后，我们了解到一些她的饮食信息。我们认为她就生活在抛尸地点附近，并且已经在那儿生活了一段时间。法医画家画出了她的脸部肖像，并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但也没有找到与死者相关的人员。最终，这具无名尸被埋葬在一个小乡村的墓地中，丧葬费用由当地社区筹集。在确定他的身份，让他重回故里与家人团聚之前，社区成员把他当作社区的一份子来照顾。他的墓碑上写着：山丘之女。